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弟兄姊妹平安。哎，你们过去的这一个礼拜，你们有这个为谦卑祷告，有读这个穆恩德烈的第七、第八章哈，而且这个礼拜有四天来为这个祷告的举手，对，好，谢谢，请放假，好，你们加三分哈，好，请请你一定要去为这个祷告，好，否则谦卑只会成为你的多一个知识，内在生活的这些课程都是你实际要去呼求啊，去操练的，好，那就成为你的，长成你的肉。那如果你没有的话，等于就是说你每次就多增加了一些有关内在生活的一些知识而已，好，那是没有用的，好，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去为这些去祷告，好，好，那这个礼拜大家继续再接下去两章。第九、第十章，穆安德烈的谦卑，第九、第十章哈。那你一个礼拜有四天哈，一天为一章祷告哈，那就是有两天为第九章祷告，有两天为第十章祷告，好，这样。好，那上礼拜我们有讲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让神的谦卑哈一点一滴的一直成型在我们身上。好，其中我有讲到一点，就是讲到说，要在神眼前为大。好，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我需要再解释一下哈，就是说，要在神眼前为大哈，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求的就是要在人眼前为大，这个就成为我们的骄傲。好，我们希望在人的眼前是一个超越人一切的，成为很成功的，成为特殊的好人物，所以我们一直要求在人眼前我们是尊贵的，是荣耀的，是特别的，好，求人眼前为大，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骄傲，也成为我们这一生的劳苦跟重担。好，因为常常得不着，常常会有挫折。好，不要说什么，很可能你在公司里还在同这个员工的眼前为大，一回家呢，就在你的太太眼前不为大了，对不对？好，就在你的孩子眼前不为大了，因为他讲几句话就把你贬得一塌糊涂了。好，所以我们就常会有挫折感啊、痛苦啊、伤害，然后我们就拼命的努力要在人眼前为大，这个就成为我们的劳苦跟担重担。好。好，那我们要求谦卑，就是我们要求我要在神眼前伟大，好，在神眼前伟大。那圣经里面耶稣讲了好多个讲到怎么样的人在天国就是大的，好，他就讲到永远的国度，讲到千禧年你可以一直在那跟神一起坐在宝座上。好，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说要遵守神的诫命，也要教导别人要遵守神的诫命，哈，这样。那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带大家看了好多遍的马太福音二十章，哈，那里讲到说，怎么样的人是可以伟大呢？就是做仆人，做奴隶，哈，你愿意做奴仆，你愿意被人使用，哈，甚至被人利用，哈，那你就天国里就是伟大的。好，那另外呢，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那里讲到哪些人是坐在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呢？殉道的，其中第一个就讲殉道的。好，那这个前 前两个礼拜有一位姊妹就跟我讲哈，她说她从哦被圣灵充满以后哈，她就哎呀很爱主啊，花很多时间亲近主，然后她就觉得哦她就觉得而且神呼召她将来要去这个向回教世界回教徒去传福音这样哈，所以她就觉得她很愿意为神殉道这样，可是呢她。在他的教会，他所属的教会，因着呢，他开始被圣，因为他们是一个很保守派的教会，这样，可是他被圣灵充满，然后花时间亲近神，然后等等的一些事情呢，就会遭到有一些人的议论纷纷啊，各样的批评论断啊，这样哈，然后他就发现说，哦，这个一次去为主殉道很容易，天天要为主殉道真的很难，哈，真的很难。他说到一个地步，他差一点都有一点要灰心跟放弃，知道吗？好，那所以将来你要跟神坐在宝座上，最重要的就是你天天为主殉道。你如果能够天天为主殉道，就是天天向我们的老我死，那你将来你为神殉道是没有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来为，就是向我们的老我死，好，就是当对方在批评论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少讲一句话，好，那个也是个死。好，当夫妻两个在争执的时候，一方愿意先闭起嘴巴来，那个就是一个像自己的事，那个都在殉道。好，你愿意这样来像自己死，还有呢就是你越不喜欢的服事，你就愿意因着教会有需要，好，因着神家有需要，因着人有需要请你帮忙，你就愿意去做，那个也是在殉道，像自己死，而不是都选我很喜欢做的服事，我对这个很有，我这方面我很行哈，我做的动作又快，我又对我很简单哈，专挑我喜欢做的哈，那个还是在服事自己的喜好，哈，所以天天向自己死，像我们有一位姊妹，她在做这个改稿哈。就是我们要出书哈，那他是做第一部的改稿哈，那这个第一部的改稿呢，你知道他是学文学，他在大学是学文学的哈，结果呢，这第一部的改稿就是人家照着我所讲的每一个字都打出来，那个打出来连有时讲一声他也打出来哈。他也打一个这样，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第一部改稿是一大堆没用的话，很不容易，对不对哈？改哈这样，然后有些话又会重复，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课堂里讲话，有时是要重复的哈。因为我如果每句话都只讲一遍，就这样过去，你也来不及记，而且呢，你能够听进去的大概只能记住30%。所以有些事，那件事很重要，讲员需要重复的强调，就会重复的讲，这样子。好，那可是呢，他要改稿的呢，就是看起来就是哇，一直重复的话，好，所以呢，他改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他就头昏脑胀了，好，就头昏脑胀这样啊，那。然后呢，结果他改完两篇以后，两篇又被这个负责这个整个 coordinator 的人又告诉他说，这个你改的稿哈，把这个江杰的口气语气都改掉了，变成是你的语气哈，虽然你把它精简化了，但是已经失去了原讲员的这个口气语气，他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要他再重新再来一次这样。哇，我真的想到这个事，我都觉得为他好，很同情他，真的很不容易哈。可是你知道吗？他说哈，他说他真的很不喜欢，很讨厌做这个第一步改稿的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是个学文学的，文学的呢，他说那个有你的情感所要表达的。可是呢，他说做这个改稿呢，他的情感需要被约束，然后来进入这个讲员的情感里面来表达，好，他不能畅所 喻为的这样子来表达自己抒发自己的情感的文笔，而是要来根据作者的讲员的这个，然后呢他而且还要再跟要从头从最基本的去问，那我这个该怎么做，那个该怎么做，这样好。那可是呢他说我觉得这件服饰，他有好几个服饰，非常的忙，是个家庭主妇，又有两个孩子，又是上班的人，可是他说这个服饰我一定不放过，我一定要继续的做下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谦卑的课堂。他觉得他在做改稿正是在上谦卑的课，正是让神真实的谦卑的性格可以一点一滴来坐在他的身上，可以约束他这个不受约束的情感，让他的情感可以被约束，那让他这个觉得自以为自己文学很行的能够谦卑下来，去向人请教该怎么样一步一步做最初步的这改稿。哎呀，我好感动，我就发现这位姊妹是一个真实在过内在生活的人。很多人以为他有听录音带，他每天有花个十五分钟等候神，或者有一点学这个赞美的功课，他就觉得我已经在过内在生活了。不是，内在生活最真实就是那个我是不是懂得向我天然的倾向去死掉，就是我懂不懂得天天去殉道。所以内在生活就在帮助你将来可以做宝座嘛，知道吗？是有些人他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他赞美他很愿意，等候神也愿意。为什么？赞美等候神都会感受到神的恩膏、神的降临啊、神的同在啊。可是当操练顺服的时候，他就有的可以顺服，有的就不能顺服。他觉得我没有办法顺服我的老公，因为他讲话常常很不合理，对不对？好，那当讲到谦卑顺服，有些人就卡在这个，他再也听不下去了。但是这个才一直做到核心，才开始来碰到我们的己生命，才要让羔羊的生命一点一滴来成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内在生活就是要把我们那个内里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王把它拉下来，把它钉上十字架，让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请你来做我里面的王。那这个就是谦卑跟顺服在这两门课里面很真实要操练。那我们顺服已经讲过去了，我不知道顺服的性格在你身上已经成型多少。如果还没有成型，你趁着现在谦卑还剩今天跟接下来两个礼拜，请你好好把握，去为主我渴慕要有你羔羊的谦卑成型在我身上。好，那所以呢，我刚刚讲到就是说在神面前伟大，在神面前伟大，一个就是愿意谦卑像仆人一样去做奴仆。好，那也就是说我要在神面前伟大，不是只是我追求我要神的同在谦卑柔和在我身上，而是很真实的我要做奴仆。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去跟耶稣一同负轭。耶稣是那一头强壮的牛，我愿意跟他一起，让他带着我去跟，去跟，就是去服侍，去做所有我觉得这条路我从来没看过的，怎么会走这样的一条路呢？这条路实在是太可怕的路，可是你愿意让耶稣一直来带着你走，你就不知不觉走出那个骄傲的毒气，你开始进入神恩典的里面，谦卑。好，那好，有关跟耶稣一同负轭，那麦比克讲到说，像他就推辞掉好多的服事，他就是要留在 Kansas City， 那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羡慕要在人面前伟大，可以，所以他可以推掉5000个人的聚会的邀请，好，当讲员的邀请，因为那个是人家很多人很羡慕的，他推掉，所以他愿意留在 Kansas City。 为什么？因为神要他在那多带这些青少年起来祷告，起来祷告，起来进食祷告，这样。好，好，那就我而论呢，如果让我一直更多的留在 Fremont， 不用出去带特会，我好高兴，对吧？好，所以呢，我上礼拜讲到说，我仰望主哈，那主就是跟我讲说欢喜喜的，好，快快乐乐的，更多去做我的工。那有些人就听不懂，说，哎，怎么我听 Mybico 的信息是这样，江姐的灵兽怎么会那样？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对那些喜欢去外面成为旅行布道家啊，成为很有名的讲员的人，他留在本地啊，看守本地，就他而言是个向自己死，是个父神的恶，是个愿意要在神面前伟大。而就我而论呢，我觉得我留在这个地方啊，总是比出去外面服侍轻省一些，因为外面的服侍密集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子。那所以呢，就是各方面的多劳累，然后多一直讲一直讲，这样子哈，各方面这种。那所以呢，我愿意顺服主，背起我的十字架去。好，那个对我而言就是负轭，所以那个对我而言就是因为我愿意在神面前伟大，这样了解了吗？好，所以在神面前伟大，好。这个不是只是说哦谦卑，那我就追求谦卑就好。追求谦卑意味着我要去跟他同负一轭，有行动的要去做。有些人，如果你听 Mybico 讲那样，那就觉得就是说，哦，对啊，那我就是多多留在家里啊，我少服侍啊，我就是一直祷告，我要谦卑就好了。不，这样子谦卑不会成型在你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很爱动的，哦，喜欢东忙西忙啊，跑来跑去，那你愿意多留在房间里，在那好好等候神，在那祷告，那个就是你真的羡慕在神面前伟大，是吧？如果你很喜欢自己单独在家里安静啊，很不喜欢在外面服侍啊，去跟人有交通啊，是吧？去那个服侍，你就要出去，那个叫做负神的轭。好，这样了解。因为神他至终是要破除我们的天然，好叫神的属性可以在我们身上产生，这样。好，好，那我们上次讲到马太福音20章那里讲到，好，讲到说能够决定将来在永恒里面，或者在千禧年里面，你的地位如何，你的地位如何，就是在乎你的谦卑多少。好，那可见谦卑是多么重要。好，就是我这一生我的服侍，我所遭遇的事情，我每一天的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使我越来越谦卑，因为那个决定我将来永永远远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地位如何。好多人拼老命就是渴望在这一生成为一个director， 或者成为一个这个什么 CEO， 哈，就是成为一个大老板呐，哈，你就是想成为一个有名的什么人，拼老命，可是那个究竟很短暂，不管你成为多有名的人，短暂的一生一下就过去。而且时局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好，一个天灾，马上你的大老板地位就跌下来，成为一个负债累累的人了，好，那可是你永恒，你要成为有地位的人，你成为你的地位是如何，好，决定在哪里，在我们 有多少谦卑的属性在我们的身上，一个真实的仆人的性格成型在我们身上多少。所以这个谦卑的这个课真的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那我讲到说我不愿意我不喜欢出去有这么多的服事，好，那个也并不是我的谦卑。就曼比格口而言，他比较不去服侍，他待在他的本地，在那待祷告，那个是他的谦卑。可是我比较不出去，要待在这，那个并不是我的谦卑，是因为什么？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喜欢躲在后面，我喜欢做 helper 帮助者，我不喜欢去做一个领导者。为什么？因为做一个领导者的压力太大。那我喜欢，所以我常常人家请我讲到，我常常就喜欢推，要我讲六堂，我就说可不可以五堂，如果八堂，我就说可不可以六堂，就是为什么？因为那是我喜欢安逸，就是不喜欢去担这么大的重担，这么多的责任，那个也不是我的谦卑。所以神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这个人。但是当我知道说，哇，我以前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大碍啊，哈，没有什么妨碍，哈，就是少讲一个特会啊，少出去一个特会，少讲一两堂倒没什么。但是我现在明白说，哦不，我要将来在神面前伟大，我就要看神要我怎么样出去，神命定几堂，神命定要多少个特会要去当，我就都要顺服，而且要欢欢喜喜去顺服。所以我才说，我们如果一直 focus， 一直注视在主我一生所追求的，我所过的生活，我所做的决定，就是为着我要在永恒里面，在你面前伟大。就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可以进来跟我一同享受，我要派你管几座城。好，这个永恒里伟大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一直在注视这一件事情，这会帮助我们认真的遵守主的诫命，而且我们所说的话都要帮助别人认真的去遵守主的诫命。这样子会一直脱离我们的老我，也就是说会使神的脱离这个己，就会脱离这个己，而是这个己就是一个高傲的己，我们这个己就是那个骄傲的臭气，高大的山。好，神就是借着我们一直追求的是要在他面前伟大，你就会一直忘掉己，忘掉我的容不容易，麻不麻烦，方不方便，好，而一直去追求要在他面前伟大。好，那这个就可以使我们脱离这个骄傲的己。好，这个也就是在天天殉道，就是将来可以跟他一同作王。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到十四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好，谢谢。那这里讲到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耶稣就讲这个比喻。好，那然后他就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好，这个法利赛人呢，好，他的祷告呢，他的祷告在神的眼中要自言自语，你知道吧？也就是说，他祷告的对象呢不是神，他是在对自己自我的欣赏。 哈，自我的欣赏哈。那然后呢，他祷告，他虽然说神呐、啊，但是他是自我的在欣赏，觉得数算我做了多么多，多么好的在神眼中应该以为被神称赞的事情，这样好。那所以呢，他就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好，我不像别人，好做这些勒索不义奸淫，还有也不像这个旁边这个人，税吏，好。那他说，你看，我都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而且呢，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好，都捐上十分之一。”这个是法利赛人他的祷告。然后那个税吏呢，他只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哈、哦，就是觉得自己这么不配，哈、哦。然后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就说，结果呢，这个税吏回去呢，比这个法利赛人更算倒。这个税吏回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好，那我就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哈、哦，这个法利赛人的这个他的骄傲，他仗着自己是义人，也就是自以为义的这个骄傲，自以为义的骄傲，哈、哦，在神的眼中是神看为非常卑贱，而且是神非常憎恶的一件事情。好，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跟这个很相似的哈，我们这里可以不要翻掉，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哈，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
好，谢谢。好，那这又是一个法利赛人哈，那这法利赛人他会请耶稣去他家吃饭，好，那但是呢，他就是在那冷眼旁观，哈，他在那看着那个有罪的女人，他说那个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好，那罪人呢，这个女人呢，哈，她呢，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哈，他就拿着他最宝贵的那个香膏，盛着香膏的玉瓶，然后就来，哈，然后连连的亲耶稣的脚，然后站在耶稣的后面，哈，这个眼泪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这样子，哈，那然后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他心里就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好，所以这个叫做宗教的灵，或者叫做法利赛人的灵。好，那我今天讲到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今天呢，在我们的身上都有，好，而且是，可是却是神最憎恶的。而这个灵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好，我们等一下慢慢讲哈。好，那这个法利赛人哈，他为什么会那么自义呢？因为他做了很多的他遵守了神很多的诫命，好，特别是那个很不容易遵守的诫命，禁食。好，这个他禁食两次，而且他奉献十分之一。好，那法利赛人呢，在当时是道德非常高的，哈，是最高道德的人。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举止让你无话可说。好，这样，那可是呢，他这个自义的根是什么样的呢？他自义的根就是他的骄傲，他的骄傲。好，而这种呢，这种是带着这个自义呢，会带着一个欺骗性。为什么？因为这个自义的人，他所表现出来的呢，常常是很有智慧跟公义。好，自义，他为什么可以自义呢？就是他在他的公义，他的义的标准。 人的那个义的标准，道德的标准，它是高超的。而讲到我们现代呢，就是它可能比较像我们用到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家教比较好，很有礼貌，好，然后呢，我们这个人很洁身自爱，好，那我们比较不会像别人那样粗鲁，好，而且很明显的罪，好，这个自义的人呢，常常是里面他很自义，他外表所表现出来是他好像各方面做事很有智慧，好，而且很公义这样。那这个自义的人呢，他们的结局就是什么？他会把他是障碍着，哈，障碍着他所做的宗教的行为，哈，来成为他的安全感。好，他的自信心呢，是放在他的 discipline 跟他的奉献。他的自信心，哈，是放在他自己的 discipline， 也就是说他是也就是放在他的宗教行为，放在他的属灵的操练上，这成为他很自信，他自信他在神面前是很站立得住，所以他站在神面前这样祷告，自言自语，抬高着头在那祷告。好，还有他的奉献，他觉得我已经做了十分之一的奉献，好，我良心无愧，神说的我都做到了。好，那他的问题就是什么？他的眼目是注视在自己所做的，就是自己的行为，他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所做出来的一切的好的宗教行为为他的依靠，为他的安全感。而他不是注视这位神跟羔羊的宝血，也就是称义人，世界上的义人在神的眼中好像什么？人的义在神眼中好像什么？污秽的破布而已，像个污秽的破布。好，那所以人想要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博得在神面前称义，好，就是法利赛人的灵，就是宗教的灵，而这样的灵呢，会带出来的是非常强烈的定罪、控告，好，骄傲、藐视别人，所以他不是说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耶稣就讲这个。讲这个比喻，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他常常法利赛人，哦，如果你去看四福音，哦，他常常就是眼目都定睛在人的这个外面所做的 不合乎律法的事情上，他专门在挑的就是这个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子对还不对，也就是他那个知识善恶术很强，在他的里面分别善恶术。好，那法利赛人基本上是一个这个看见人家所有的枝毛这个枝节细毛的这个鸡毛蒜皮哈啊鸡毛蒜皮鸡毛蒜皮哈，他眼睛都定睛在人家鸡毛蒜皮的这个不合乎外这个法律法规条上面。可是呢，法利赛人居然是贪财的耶，啊，圣经上讲法利赛人他是贪财的，啊，而且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九节。
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你看法利赛人，他一直在找出人所有的问题，都是说为什么他没有洗手，他注意外面的哈，因为他们的传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要先洗手哈。那耶稣就跟他说哈，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就是传统，你的传统你去犯神的诫命呢？好，因为神说你当孝敬父母，而且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他。可是呢，你们却说哦，无论何人只要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就是说我本来应该要来孝顺父母的，我把这个东西拿来献给神，好，那拿来献给神，我就不需要孝敬父母了。好，那他说，耶稣说，你们就是借着这个遗传啊，遗传也就是那种口传律法，好，借着这些口传律法这些传统，你却废了神的诫命。好，那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只遵守人的一些规定，教会的一些规定，可是我们却忽略了去孝敬父母，那是神的诫命，神的圣经上很清楚的诫命。好，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里讲到，人若不看顾
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
好，那这里讲到说人你要看顾亲属，也要看顾自己家里的人，如果你不看顾他们，好，你比不信主的人还不好。好，那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他只喜欢来教会服侍，可是他家里呢，他因着来教会服侍，他的先生他的孩子都饿肚子，他没有尽一个家庭主妇需要给他煮好让他们吃。好，那或者呢，他父母常常都没东西吃，他就说我就是要去服侍，我就是要服侍。那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服侍他很喜欢，那个服侍他被肯定，可是他却没有照顾到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那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特别是有些牧师好，那他呢就觉得我在服侍弟兄姊妹才是属灵的，好，那自己的孩子这个生病好，或者自己家里的需要，他就觉得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以前有一位就是他的爸爸呢是专门在各地好，这个布道，这个神医布道，好，医病的，好，他神借着他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可是他的孩子病得很严重的时候，他说我多么盼望我爸爸可以在旁边可以为我祷告，使我病可以得医治。好，那这个就是有些人错误的观念。好，他以为就是只有服侍别人才叫属灵，服侍自己的家人就不需要，这是错误的。但是另外有一种人是反过来的，好，永远只有我的家家人永远第一，好，那别人都是次要的，好，所有都是我所有的最好的时间，最好的这个财产，最好的什么，就是我的家，好，那个又是另外一个不对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就是以神为第一，神为第一呢，你要在神面前伟大呢，你就要怎么样，遵守神的命令，你只要照着神的命令去做就好。神的命令怎么说？神的命令告诉我们说，要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还有要爱人如己，就是说你要爱人也要尽心尽心尽意的去爱人。好，然后呢，神也说在提摩太前书那里都讲到说，做执事的，做监督的，好，你们都要好，这个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好，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花时间跟家人相处，特别是做弟兄的，好，因为你是爸爸是头，你特别神要你这个在家里是做什么，是为了治理他们，使他们可以端端庄庄的来服侍主。好，那端端庄庄的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好，那他就是讲到要去治理家，目的是这样，目的是这样。好，跟我们现在就说有两种极端，两种极端都是不对的。好，我刚刚一个把家撇下不管，就只是服侍；另外一个呢，永远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家，以至于呢，我就没有办法，真的是去爱人如己。好，那一个真实去爱神，尽心尽心尽意的爱神，也尽一切的去爱人的人，他一定会好好去治理自己的家。为什么？因为他的爱更多，他的心更大。他在神面前伟大，所以他那个心很大，以至于可以盛装神很丰富的爱去爱他的家人。他比那个全心只有我的家人，可是因为心很窄，所以他再怎么样给家人只能给一点点的爱，而且家人在比较多的要求他也受不了。为什么？因为里面没爱，挤不出爱。所以神要我们先来尽一切爱他，是让我们可以得着他更丰富的爱，然后在他的爱里面来爱人，爱自己的家人，来治理自己的家。好，好，那他就讲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常常是去遵守那个人的规定，好，遵守这个仪文规条，可是却没有真实的去遵守圣经上神很清楚的怎么说。而且呢，神常常在乎的是我们的里面，孝敬父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但是法利赛人注意的常常是外面，我外面只要做到这样就可以了，好的，我外面已经把它献给神了，这样就表示我已经孝敬父母了。那弟兄姊妹，这些我们都要去注意，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常常注重的是外面我做了什么，而不去注意我的里面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灵，法利赛人的灵。好，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好，先不看这里哈，先不看这里哈，我们先再回到刚刚这个地方来讲哈，就是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地方哈，好，法利赛人他自以为义哈，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宗教的好的行为，所以他那样的自以为义，以至于他就会藐视别人。那这个在神眼中呢，神说什么？神说那个罪人他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所以这个税吏呢，税吏就很容易知罪，他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好，那所以他是一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那这个税吏呢就得着了神的义，为什么？他来信靠神的义，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自己没有什么一样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好，觉得自己是这样抬不起头来，那以至于他那样的谦卑自卑在神的面前，以至于呢神说他回去了，他倒算为义了，倒算为义。哦，那这给我们很大的光照，好，很大的光照。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瞧不起有一些人这么不能够进食，好，这么不能够这个好好的成根，好，他这个这么不好好的这个读圣经， 有这么少的祷告，当我们觉得我不像他这样，或者这个人怎么都不像我，我们就已经跟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的这个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当我们用一些我们所从事的一些宗教的行为来跟别人比较，而且藐视别人的时候，我们那个身上那个法利赛人的灵就是很强的在我们的身上。那个 C.S. 路易斯他讲到，他说人的骄傲是在于与他人的骄傲一较高下。就是说一个人呢，一个人他会就是说他那么讨厌别人出风头，是因为他很想在这个场合出风头，却被这个人出了风头了。那一个人呢，一个人他，我们有时候说某一个人他的骄傲是因为他很有钱很聪明他很美丽，但是呢路易斯他说，先是路易斯他说事实上不是，这个并不是他骄傲的原因。他之所以骄傲呢，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钱更聪明更美丽，对吧？也就是说我们的骄傲常常是会产生一个跟别人比较，跟别人比较，我比别人更好。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就这样，他藐视别人，他仗着自己是个义人然后藐视别人。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奉献十分之一，我们进食，我们灵修成根读经，那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而且借着这些，其实这些我们所从事的一切都是渴望能够跟神更亲近，而不是借着来引以为夸耀的，或者借着拿来跟别人比较的。可是今天我们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错误的观念，我们就是在这方面，当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时候跟别人比较，所以当我们呢做不到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变成也很沮丧，就觉得我被别人比下去。这就是教会里居然有人会觉得，哎呀，这个教会的人都好追求啊，我是全教会倒数第一名的。奇怪，教会有谁在打名次呢？啊，从来没有的。教会可以每个人都第一名呢，是吧？并不是已经有他第一名了他第二名了，所以我就是倒数第一，你们那么追求，所以我就是最后，不，所以我就要赶快拼命追，跑赢过某些人，让我不要做这个倒数第一名的人。不是的，在神的国里面，神的恩典的里面，因为他的恩典是无限大，无限大，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无限的丰富，每一个人在神的国里都可以伟大，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的国里坐宝座。不是说哇，神旁边的宝座被这些人坐去了，那哪还有我坐宝座的位置呢？不，每个人都可以坐宝座，就是神巴不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坐宝座，知道吗？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进入神的国里面，我们一定要脱去我们那个喜欢增进跟比较的那个骄傲的根，而那个骄傲的根，很多是从小时候父母或者哥哥姐姐或者左邻右舍或者你的叔叔阿姨把它放在你的里面，对不对？那现在我们也好多基督徒继续把这种增进的骄傲的根一直种在你的儿女的里面，是不是？很多父母就说，哎呀，你看啊，你这个你的表妹人家她都可以 A， 你为什么就 B 呢？你为什么不用功一点呢？你看你的哥哥姐姐都是 A 的，你为什么不用功一点呢？ 你已经一直在给他做比较。你钢琴多练一些，你看人家去比赛，你才不会比输人家，是不是？父母的话语不知不觉，而且很多还是很爱主的基督徒，不知不觉已经把那个增进比较的那个骄傲的根，骄傲的毒根种在你孩子的里面。所以你孩子一生就在被这个增进的骄傲的毒根在催逼，他就一生过得很辛苦，是吧？在学校跟同学比，在社会上上班跟同事比，这个结婚，又跟别人的配偶比，对不对？生了孩子又把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人家别的孩子就上 Stanford， 我的孩子就没办法，就需要读什么样什么样的学校，是不是？就是在那比比，把你的孩子，很多孩子本来很杰出的，变得读书读得很不快乐，最后是自杀，就是被父母的这个骄傲的毒气灌注到他的里面，最后自杀。那或者把他本来很多方面的潜能，这方面可以发挥的潜能，就被父母那个增进比较的灵给比的兴趣都没了。他不是在兴趣里面读，他都在为着跟人家比，所以好像永远有人在追赶着他，很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好多我发现台湾的农夫那个农村的家庭的孩子他们功课常常比较好，而且身体也蛮好。为什么？农村的父母家里很需要有人种田啊，所以都说你不需要读那么多，就在家里帮忙种田就好了。所以父母就儿女就拼命读，拼命读，我不读我就要在家种田了，你知道吗？所以他不是在跟别人比，他是自己渴望要读好，要读好，要考上大学，要考上大学。我父亲母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压力，因为他觉得女孩子不需要读大学，女孩子不需要读书，所以我读书从来没有压力的，快快乐乐的去读。那我来到神和岁就发现，哇，这里都是硕士博士，他们的孩子好可怜哦，真的蛮可怜的。我庆幸我没有生在这样的家庭。我们父母都说不用读，不用读那么多，就在家帮忙帮忙就好了。好，所以有另外的好处。那也就是说，知识分子那个法利赛人的灵会更强一些，我们需要留意，因为在你整个求学过程已经常常不是藐视别人就是被别人藐视，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法利赛人的灵更强。那我们真的要留意去脱落这一些，因为这个法利赛人的灵呢会带给我们其他的痛苦。我们再来看一处，在路加福音15章二八二九节，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好，谢谢。你看这个大儿子，他就是这个法利赛人的灵。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么好，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你看我任劳任怨的服侍你，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跟刚刚那法利赛人一不一样？很像，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是儿子，他所耕种的田地正是他所要承受的产业，因为父亲是要把这些给他的，可是他却觉得他是在为父亲做，而且父亲却没给他山羊羔来奖赏他，就是说他是儿子是承受产业的，可是他却里面却有一个雇工的灵， 所以法利赛人的灵基本上是跟故宫的人是蛮像的，他就是从外面的行为来衡量，外面所做的要来讨父亲的喜悦，或者说要在神面前邀功，这样，成为他的义，成为他的义，好。然后呢，那你会发现呢，这种法利赛人的灵哈，常常是这样，他一方面是觉得自己这么好，一方面是觉得那个人那么糟。所以他就说但你这个儿子，你这个儿子是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法利赛人的灵他摸不到阿爸父的心，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在讲他摸不到阿爸父呢，他没有想到父亲呢能够得回一个这个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个孩子，阿巴父是多么快乐。那如果你以阿巴父的心为心，你就觉得哦，爸爸太棒了，感谢感谢神哦！你看你天天一直盼望着弟弟回来，感谢主，弟弟总算回来了，好，弟弟总算没有这个受害，好，总算平安无事的回来，哇，爸爸我们好好来庆祝。这个就是一个蒙爱蒙恩的儿子该有的表现，可是他不是，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他会数算他所做的，他多么的义，好，然后就觉得你这个人，你这个儿子，他完全是从外面来衡量，他不从阿爸父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还有这个弟弟，好。他不懂事，现在总算回头了，浪子回头金不换，总算回头了，这个在外面这样历尽了风霜，总算现在醒悟过来了，不跟阿爸不再是一个不孝子了，懂得要回到父的怀里，让爸爸不用一天天担心挂虑，也为弟弟高兴，也为爸爸高兴，他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外面做得越多，做得越好，他就越容易自义，好，越容易自义。那这个，而且越容易不感恩，因为他做很多了，他觉得他没有什么好感恩的。浪子呢，是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去浪费了父亲的财产，所以他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把我当故宫好了，好，就把我当故宫就好。可是呢，这个儿子呢，他觉得他做很多，所以他就自义。一个自义的人就很容易生气，因为自义的人呢，他不但是对人生气，他是对神生气，因为觉得我这么义，你却对我不公平，我服侍你这么多，你居然没有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有更多的奖赏跟报答。弟兄姊妹，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灵，因为他不懂得感恩，说我可以常与父亲同在，我可以住在父的家里，我不用受寒，不用受风霜风吹雨打，我是做自己的产业，越做我的产业就越多，他不懂这些，他只是觉得父亲给这个人怎么给他自己这些恩典这些奖赏，却没有给我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这样？会不会你在教会已经来教会好多年，也有服侍，怎么这个人这个才一来教会没几堂聚会就被充满，哦，还有这个什么说方言，还有看异象的恩赐，哦，然后哇，一下就父啊，阿爸父，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你怎么没有给我看异象的恩赐啊？怎么就给这个人？才来读训练中心的一 quarter 就有了，啊，你怎么这么不公平？你怎么都没有让我这样快乐？ 而且那个人不太追求，老板就一直给他加薪，啊，我还服侍你，你为什么让我被 lay off 呢？啊，为什么让我这样子被老板这个解雇？而且这么多年都没加薪，啊，这个叫法利赛人的脸。哦，阿巴父，我是要去训练中心上课的，你为什么让我在路上还出车祸？我这么追求，你怎么会这样对待我呢？我这新车还这样出车祸。那姊妹，我讲这些就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很多对父亲错误的观念就跟法利赛人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整个的根源是从哪里来？骄傲产生了自义，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不明白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像我们的弟兄彭飞，他礼拜天讲到，哦，说他要来聚会的路上出个车祸，哦，他说他就说，主啊，我就在出车祸的这个地方，我也要把我的爱情献给你，我知道你还是爱我，你还是这么爱我。这个叫做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蒙主恩，也就是说我为着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感谢赞美他。这就是我上次告诉大家说，你要让谦卑的属性怎么成型在你身上，第一件事就为每一件所发生的事，你觉得头脑通不过，不合理，不公平，委屈，你都先为这件事来感谢赞美。很奇妙，当你这样感谢赞美以后，你才会越来越明白阿巴父的爱，他的美意本是如此。有些你会明白，有些你可能要到天上去了，见到父了，你才会明白。但是我们一个罪人蒙主恩的，真知道说他都为我舍己，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的。所以每一件我觉得怎么这么倒霉的事，都要成为我的祝福，都要成为我的祝福。所以为什么登山宝训那里面讲到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啦，哀痛的人有福啦，各样好像都是倒霉的人有福啊，是吧？对不对？人若逼迫你啊，辱骂你，你就有福了，对不对？这天国里面的价值观怎么会是这样呢？倒霉的都有福啊。为什么？神要更新你的观念。而耶稣来到地上，就是他所做的，他所说的是法利赛人不明白不懂的，所以法利赛人就想要杀他。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一直容让那个法利赛人在我们里面，耶稣所讲的话我们是听不懂的，耶稣所做的事我们是看不明白的。我们需要一直祷告，除掉我身上那个宗教的灵，法利赛人的灵。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